第五章啊，我们今天一起站起来吧。我们今天要看第五到第7节，我要为你们读，你们就站那儿听就行了。你们年轻的也当顺服长老，你们彼此都应当互相顺服，又要把谦卑当作衣服穿上，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应当自卑，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使你们高升。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天主常常去眷顾你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顺服，顺服的生活在天主的大能手下。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学习你们的话语。天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能在一起聚会。天主，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，求你别让我们轻看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时间。天主，我们需要你的力量，我们需要你是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的心，鼓励坚固起来我们的信心。天主，我为我自己讲到的精神祷告，求你赐给我精神，赐给我这种能力，赐给我口才，赐给我这种勇气，所以我能讲好您的话语。天主，我要为听者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的会友祷告，希望他们也会有听到的精神，赐给他们力量，赐给他们能力。我希望你今天能在我们的中间做你的工。我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我记得啊，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，有几次在我自己的在我自己的心情软弱的时候，或者是我自己累的时候，或者我自己受能说是一种逼迫或者是受欺负的时候，我都要有这样的希望，我希望会有一个人眷顾我，注意我，为我的事情有一些伤害的心，与我一起感到忧愁或者忧虑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们都喜欢去我奶奶和我爷爷的家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奶奶更喜欢郑源和郑华。我和美华，我姐姐，我们就是不是最喜欢的，最起码然后有一段时间，特别是我可能大概5岁到7岁这个时间之中，我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讲的更像我母亲，所以呢，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呢，不是特别喜欢我小的时候，然后他特别喜欢郑源和郑华。郑源和郑华更像我父亲，有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坏孩子，有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也是有一些问题啊，谁知道。但是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，因为现在我感觉特别好笑哈，但是那时候你感觉这个实在这个负担实在是太重了，因为就是小孩嘛。然后我记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我明明知道我奶奶更喜欢郑源，更喜欢郑华。什么样的一个事情，你说有那么明显吗？有。比如说我偷吃一个饼干，他生气的揍我，他们偷吃了说还吃吗？再给。这个是真的啊，别让郑源欺骗你们，这个是真实的。然后但是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就放弃了，我说算了，我就不在这里边待着，我就去外面跟我爷爷干活吧，去跟我爷爷交流，我去跟他谈话。而且我爷爷也知道这些事情啊，他也知道我奶奶，我不是我奶奶最喜欢的，所以他会故意的跟我花时间，他会故意的去跟我聊天，这样子的鼓励我。他从来没有说我知道啊，我理解你这个心情，但是他会跟我过啊，他会爱我，在那段时间 啊，这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。就你有负担的时候，你有问题的时候，你有罪的时候，你忧虑的时候，你忧愁的时候，我们人都喜欢有一位能跟我们在一起忧虑忧愁，能托付这个负担给别人托付。我们都喜欢能有这样子的一位人。在这个段经文内，我们也能看到这些话语。但是我觉得首先呢，我们得理解一下，得了解一下彼得前书的内容，才能真正的明白他在这里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是使徒彼得写的，然后我们一提使徒彼得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想法，对吧？你可能会想他的跌倒。其实在新约圣经中，你提彼得的时候，他的最比较明显的跌倒的时刻是比较多的。他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语，他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你可能会想起他的性格，他是使徒们的发言人，谁问问题问彼得，谁有事找彼得啊。而且耶稣问门徒们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彼得会开口说话。你可能会想起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彼得三次喊叫说，我不认识他。你可能会想起彼得大大的讲道施工，我自己认为可能在使徒们之中，彼得的讲道可能是最好的，他是最有口才的。但是我一看彼得前书的时候，特别是前书，我会想起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话语。我们翻到路加福音22章，我觉得这个很关键。路加福音22章31节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要得你们，为要博你们像博麦子一般。那这个很关键，第32节，但我已经为你祈祷，叫你的信心不匮乏，你归正以后，这个很关键哈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愿望，耶稣基督的祷告，关于彼得的祷告是什么？你现在是信心是微弱的，你现在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是我死后，我升天之后，哈，我希望你归正的时候，你有伟大信心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坚固你的弟兄，这个是我要你有的施工，这个是我要你有你施工的特点，就是坚固弟兄的信心。而且如果我们学习彼得的施工，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圣灵降临的那个时候的彼得和耶稣升天之前的彼得是两个人，完全不一样。之前的彼得是一个凭血气的人，我有什么感觉我做什么事情。到升天之后，他圣灵降临之后，我们发现彼得呢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，是一个忠心的信徒，是一个不愿意跑偏的一位人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为他祷告说，我希望以后你能有这种孤立信徒的时候，你能兼顾你弟兄的信心。而且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，回到彼得前书，我们会发现在彼得前书第5章12节，我们会发现彼得写这个书信的原因就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，就是要鼓励这些受逼迫的住在一些不太合适不太好的环境下的信徒，他要鼓励他们。在第12节他说，我想希拉是忠信的弟兄，我略略写这书信托他传达你们，特为劝勉你们， 又见证那 是你们站立得住的恩典，仍是天主的真恩。所以在五章的十二节，我们发现彼得写这个书信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要看到你们站立得住，我要看到你们有恩典，我要你们学会靠着天主的真恩。所以他写这个书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要兼顾弟兄们的信心。所以看来耶稣基督对他的要求，对他的愿望成全了。而且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属性的背景，我们会发现这些信徒的生活一点都不方便，他们是有很多问题的，他们是受逼迫的，他们有很多患难，很多苦难，很多难，很难面对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看一章的四节，他形容他们的生活，然后说得着不能修坏，不能点燃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，我们宁信蒙天主的大力保全，能得末世必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虽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，心里忧愁，却还是喜乐。你们的信心被试炼，就比那经过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，必能得着称赞尊贵荣耀。所以他形容他们的生活，他是怎么形容？他说，你们现在在受各样的艰难，你们的心里忧愁，但是还是喜乐。而且第七节他在鼓励他们说，你们虽然你的信心被试炼，虽然你们经过这些火炼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对你们有益的，这个是对你们信心有益。而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，你会发现他们是受逼迫的，他们是被欺负的，他们是没有地位的，他们是受试炼的试探的人。所以彼得写的这个彼得前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，鼓励他们的言语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属性。但如果你学习彼得前书，你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最明显的原则是什么呢？他想教导他们，在这个逼迫之下，在这个艰难，你做过这些艰难的日子的时候，天主试炼你的时候，你要学会顺服，你要学会顺服。而在这个书信中，你能看到好几次他提到顺服。第一次我们在第二章能发现他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们要顺服，顺服的做客旅，顺服的做客旅。如果你看第二章的十一节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我劝你们，既然做客旅，做寄居的，就当除掉那攻击灵魂的肉体和私欲。他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学会住在这个世界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。你们要自己的明白，你是被天主从世界里救出来。虽然你住在这里，虽然你现在受到各种各样的试炼、试探和患难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跟一个客旅一样，我是在这儿旅游的，我以后要走。我发现很多信徒他不没有还没有学会这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追求的是世人所追求的，他所追求的是我必须得有这些，我必须得有他们有的，我才能满足我的心。但是彼得的教导是什么？你要学会顺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第二呢，他说我们要在政府面前顺服。他说了这样这么一句话，你们应当因为主顺服人间一切那权的，或是 那大权的君王。别忘了他们的情况，他们是受逼迫的人，他们是被欺负的人，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逼迫。但是彼得告诉他们，你们应当因为主的原因，因为天主，顺服人间一切那权的，或是那权的，那大权的君王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学会顺服政府。虽然他们是逼迫你们的，但是你们还是得顺服。第三呢，他强调夫妇彼此顺服的原则。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，但是如果你看第三章，他强调丈夫顺服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这个彼此谦卑顺服的行为，能建立你们夫妻关系。第四呢，他说我们要存着顺服的心接受逼迫。在第四章的十九节，他说，所以那照着天主旨意受苦的人，应当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付诚实的造化主。然后如果你懂这个背景，他的意思就是，我知道你们在受苦，我知道这个是很难接受的，但是呢，当做什么呢？照着天主的旨意受苦。你要明白，虽然是政府在逼迫你们，但是这个是我的旨意，而且呢，应当以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付诚实的造化主。好，我创造了你，我知道什么是对你有益的，你要顺服。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要学会顺服。一到我们刚才读的第五章五到七节，他开始再一次强调这个顺服的原则。然后我觉得他在第五节的到第七节的最重要原则是什么呢？你们要顺服的生活在天主的大能手下。你们要顺服的生活在天主的大能手下。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末日，耶稣基督快降临了，我们快要升天，如果我们要过圣洁的日子，如果我们要顺服天主，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我们必须得坚持下去。如果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，我们必须完全改变我们思维方式和我们世俗的观点。你说什么思维方式，什么世俗观点？你为什么提到这一点？因为肉体和人类和信徒的观点是不一样。人的想法是什么？哎呦，逼迫来了，失恋来了，苦难来了，我敢受苦了，这个情况对我来说是没有益处，我不愿意接受，我不能接受。人类会做什么？他们会逃跑。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不太好，我换个。我这个妻子对我不太好，我该换个。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我换一个。这个教会也不行，哈，这个牧师他讲到我喂不饱我，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，他们也不理解我，他们也不愿意跟我花时间，我跑吧，我换一个吧。人类的想法，世俗的想法，肉体的行为，肉体的思想是什么呢？你不要查验你自己的心，因为肯定不是你的问题，肯定不是天主想使用的情况而环境。你的一切问题是什么？是来自外貌的影响，是来自你的环境，是来自一个别的人，但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是我们人的想法。所以人会做什么呢？他们会躲避、逃跑，换个地方，换个环境。 换朋友，换牧师，换教会，这个是人喜欢做的事情，这个是人类的一种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观念。特别是我们信徒，我们说哇，我有这个问题，我有那个问题，我有这样的失恋，那样的失恋，然后我们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可以躲避这些，我可以离开这些，我的如果我换这份工作，如果我换这个教会，如果我换这些人，如果我离开这个地方，我就不用面对这些事情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凭着圣经的话语，我们能说这个失恋是对你有益的，这个失恋是天主的旨意，是他为你预备的。第四章十二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如今遭遇是你们的火炼，不要诧异，以为遭遇对不起非常的事，你们倒要欢乐，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这样到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欢欣踊跃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，就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荣耀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基督是被他们回谤的，是被你们赞美的。彼得说什么呢？你们不要诧异，你们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们遭遇的时候，你们有患难的时候，别人辱骂的时候，别人回谤的时候，你别诧异，你别觉得哇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呢？彼得说什么呢？你们要欢乐，你们要喜乐的顺服你的情况而环境。我们必须得学会接受，如果我们面对我们早晚要面对的失恋和患难，我们的属灵反应必须是什么？彼得的意思是顺服，顺服的接受，顺服的学习。别忘了这些人，这些信徒，他们的火灾，他们的患难，他们的失恋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乃是因为他们的善。不是因为他们跑偏了，不是天主的管教，是世人的仇恨。如果我们不用看，但是四章十五节，彼得自己说，如果你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罪，这个跟因为善受苦，这个是两件事情。所以他们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站在天主的旨意中，是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天主，是因为他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是因为他们是忠心的信徒。那保罗在第六节说，所以彼得在第六五章六节说，所以你们应当自卑，伏在天主大能的手下。到了时候，他必使你们升高。你们要伏在天主的大能手下。 你要顺服天主，因为你现在的情况，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，是因为你在天主的权柄之下，是因为他想使用这些情况来坚固你的信心，来看到你成长。这些事情是对你有益的，是天主要利用的事情。他在这里也在形容一个顺服的信徒的行为，在第五节他说，如果你看第五章一到四节，他在形容长老，他对长老的一种警告，他在形容长老的施工。在第五节他说，你们年轻的也当顺服长老，你们彼此都应该互相顺服，又要把谦卑当作衣服穿上，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在这里他说什么呢？他在强调一个顺服的信徒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吗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？他会有一个互相顺服的行为。他会有一个第五节的后一部分，然后六节的前一部分，他说，所以你们应当自卑，在后面那，在五节后面的那一部分，他说，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如果你要做一个顺服的信徒，如果你要顺服你这些环境，如果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受苦，你要互相顺服，而且呢，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态，自卑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在第七节。第七节，我觉得彼得在赐给我们一个顺服在天主大能手下的秘诀。你怎么能顺服？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这种互相顺服的行为，我们要这种谦卑的心态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保持，如果我们要站在天主的旨意中，受各种各样的逼迫，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，我们怎么能保持这种顺服的心态？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天主常常眷顾你们。天主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然后彼得说什么？坚固你们的信心。我知道你们这个情况是你们不愿意接受的，我知道是非常难的，我知道你有一些忧虑，我知道你害怕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要保持的往前走，如果你要顺服天主，如果你要做他的旨意，你必须得学会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。彼得了解，天主也了解他们和我们个人的需要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能看到信徒所忧虑的一切，这个算什么？所忧虑的一切是什么？我感觉比较简单，我们今天所学的也是比较简单的。但如果我们看第七节，他说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，这一切所忧虑的，我感觉只有三种东西，非常深奥的。第一，以前的事情，现在的事情和未来的事情，这三个，我们所一切所忧虑的都能包含在这个三个之内。我们忧虑的，我告诉你，信徒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？以前的事情。你说以前的事情什么？以前的罪，你以前的堕落，你以前的跌倒。然后我们就能提到彼得的榜样。你说他有以前的罪吗？他有以前的失败的时候吗？有。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，我们能看到他三次的喊叫，我不认识耶稣基督。你觉得他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站起来讲道之前，他有没有思考过他以前的行为？ 他有没有想，哎呀，我记得我以前所做的，天主还能不能用我？你觉得他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？我觉得他会有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提到约翰福音第22章，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经文。西门彼得对众人说，我要大鱼去。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死复活之后的心态，他已经看到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，然后他说什么？哎呦，算了，我就去钓鱼去吧，我不干了。你觉得他站起来讲道前，看到3000个人信主之前，他有没有思考过？我知道我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我知道他为我祷告，我知道他对我有一个明确的旨意，但是我以前的罪，我以前的跌倒，他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认他，我需要拿好我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我去钓鱼去了。你觉得他有没有这样的思考？我觉得他肯定有。我们也能提到保罗的榜样。如果你学习保罗的书信，如果你学习他所写下来的内容，你会发现他老提他以前的行为，以前的生活。他会说，我之前是逼迫教会的，我之前是逼迫你们的。而且这个李弟兄今天早上也提过，但是我感觉如果没有彼得和巴拿巴，保罗就没有使徒。如果这两个没有说，我保证他就是使徒，他就是天主选的人，我感觉没有人会接受他。你保罗也是个人，也是软弱的。你觉得他站起来讲道之前，他想利用人的时候，别的人毁谤他的时候，然后说，我记得你以前所做的事情。别忘了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他说有的人讲福音的原因是什么？要害我。他们那时候说了什么话语我不知道，但是肯定是难听的。有可能说，哎呀，我记得保罗以前所做的事情，你们还敢听保罗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觉得保罗有什么样的思想？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感情？我觉得他自己知道，哎呀，我以前的罪是一个很重的负担。腓立比书第3章，保罗说出这样的话，弟兄们，我不是自以为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。为什么保罗会说这句话？因为我觉得他天天跟他的历史作战，他天天能想起他以前所做的事情，他可能有他的仇敌也说他的历史，也说他的事情。我发现我自己也会忧虑我以前的跌倒。我现在如果我想的话，如果我不小心的话，我会开始思考我自己的历史，然后我开始说，我希望我没有犯这个罪，如果我能回去改，我就会改。你每一次天主使用你的时候，撒旦和你自己的肉体会跟你对抗，说，哎，但是你这个人可不能被使用，你这个人是有个历史的，你这个人是有罪。以前的事情，以前的罪，我也觉得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我们会忧虑以前别人得罪我们的这些事情。有的时候人会跟我聊，他说，哎呦，牧师，你要知道以前这个人害了我，这个教会做了害了我的一件事情，这个人说我的说我了，害了我，伤害了我，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。而且我问他们，他们说的都流泪的哭。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可能是上周的事儿。来，你问他的时候，他说20年前。他还在忧虑20年前的事情。 别人得罪他的事情。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我说好，每一位要拿出一张纸，然后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又写下来你的负担，你现在所忧虑的事情，你以前的这些事情你写下来，然后别签名，别把你名字写上，然后我要公开的读，我觉得我们都会很诧异，我们都会觉得哇，真的吗？没有想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忧虑的事情，以前的事，我们会忧虑现在的事情，工作的压力，生活压力，孩子的事情。那天我去那个我去的那个大学跟那个教授聊了，然后他说你去的不上班吗？是不想班，他在家里带着孩子，然后他说对，你们美国没有我们这样的生活压力。废话，胡说八道，每一个人都有生活压力，而且我们喜欢讨论，哎呦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农村，那时候就种点地，玩牌喝茶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你忘了，其实那时候也有压力，但是你忘了，每一个人都有生活压力，你会思考，你会忧虑孩子的事情，还有这个孩子树林一点的会说，我是不是培养孩子，我能不能培养好，我教育孩子教育的对不对，我是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去做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世俗的一些问题，他要上什么大学，他要上什么初中，他高考能不能考过，他能不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，他以后能不能成功，能不能供应他自己的需要。还有呢，我们人也会忧虑未来的事情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发生，但是我们还忧虑中国的经济，还有买房子了，花了好几百万买房子了，我害怕明年就值个100万怎么办。你看政府所做的一件事情，你做的一些事情，你们说哎呦，他这个是不是会导致什么，我们会影响我们经济，我明年会不会有工作，我过10年会不会有工作，我们怎么吃，我怎么供应我孩子的需要，你会考虑这些。在美国我们有一种社保，就是老人退休之后，他每一个月给你发一些钱，然后很多老人说哎呦，会不会我一到65岁会不会有这些，或者他们会不会花光。你知道美国政府就喜欢花钱，人会忧虑这些。感觉人可能没有什么该忧虑的，但是我们会造一些该忧虑的事情，某一个危险，某一个患难。如果你常常看新闻，你晚上睡不好觉。哎呦，他们说这个事情朝鲜和美国快打起来了，然后如果朝鲜和美国打起来，那中国和美国有可能打起来，然后如果中国和美国打起来的话，那瑞姆斯他两个儿子有可能得回国，然后我们没有教会怎么办，然后一直到这人就是这样。彼得知道，天主知道，我们会有这样的心，我们会忧虑这些事情，而且特别多。但是第二，我们能看到彼得强调托付天主的必然性，他说你们必须的，你们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这个是你们必须做的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如果我们要保持这种顺服的生活，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些试炼，如果我们要不要离开天主的旨意，他知道靠自己我们做不了，我们早晚会跑偏， 我们早晚会因为这些重担，因为我们所忧虑的事情，开始做一些不应该做的选择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你们把这些托付天主。那如果你研究啊，如果你看原文，他这个托付其实是扔的意思，随便扔，使劲扔，有这么一个意思。然后如果我们要顺服在天主的大能手下，我们必须得把这些一切我们所忧虑的事情扔在他的身上，扔在他的肩膀上。然后第三，他告诉我们托付天主的好理由。我们为什么要托付天主？他说你们需将以前所忧虑的托付天主，为什么呢？天主常常眷顾你，天主常常眷顾你们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有点，如果你研究原文，他的意思有点像一个父亲看他孩子受苦，一个父亲看他孩子做一些比较难做的事情，然后他替他，他为他忧愁，他为他担心。他跟天主看你受试炼的时候，他不是好来吧，揍他吧，不，他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都接受不了，我看我的儿女受苦的时候我也受苦，我看他们受试炼的时候我心里也受试炼，他们受祸受灾的时候，他们受患难的时候，我也是跟着他们同样受患难和痛苦。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强调的第一个是天主善良之父，他是我们善良的父亲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雀鸟贵重多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老说你看天主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多老师说，你看天主知道你有多少，没他能数出你每一颗头发，他都知道，都数过了。但是这其实这个不是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他了解你，他认识你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知道你的每一件事情，他知道你的重担是有多么的大。所以他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不要害怕。我们翻到诗篇第121篇，诗篇第121篇，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呢？因为天主是我们善良的父亲。在诗篇121篇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我上山举目看望，说我的救济从何而来，我的救济从创造天地的主那里来。主必不使你失足，保护你永远不免睡，保护以色列的主不眠不睡，主必保护你，主必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百昼日头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不害你，主保护你免于一切祸灾，保护你的性命。我特别喜欢第八节，你出你入，主必保护你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天主是我们的父亲，他常常眷顾你，他知道你，他选了你，他知道你的一切事情，他知道你能不能成功，他不会加给你添麻烦，他是你的善良的父亲。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在说，天主常常眷顾你的体现耶稣基督。 有很多经文，我花了一段时间要形容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怎么形容？要用哪一些这经文？有好几百、好几千个，但是我选出一个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形容耶稣基督的心态，形容他的温柔。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其实这个预言是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来的，预言弥赛亚，他是这样说的，第十二章的二十节说，受伤的芦苇也不折断，正残的灯火也不吹灭，并且实行真道，叫真道得胜。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哈。以色列人他们想起弥赛亚的时候，他们想起什么样的一个弥赛亚？拿一把刀过来，把他们的仇敌给灭了，作王立国，这个是他们所想的弥赛亚。但是天主预言，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受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正残的灯火，他也不吹灭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芦苇在圣经之中是一种最弱的植物，他形容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觉得你们会在旷野里找到一个被风吹的芦苇吗？他的意思是你觉得你会找到一个娘炮吗？这是他的意思，一个没有勇气的先知嘛，他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说一个手伤的芦苇是什么？我们小时候我们会拿出这些芦苇的时候做弓箭，做弓箭的时候用这个芦苇做箭，然后前面会放一些电线，因为那些太轻了嘛，你放电线之后你能打得更远一些，而且倍儿准。我们做这个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手伤他的意思可能在你看不见的一部分，他会是坏了，他会是折了，他会是有一个小毛病。然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拿那个的时候，如果是那样的芦苇，你打一箭的时候，它一出来，它就会断，它就会折了。而且如果你了解当时的文化，那时候放养的男人会用那个芦苇做一个就吹哨，叫哨嘛。然后你买这个的时候，它不是一个一个的买，它是一小盒里边有十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容易坏。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芦苇，你们就是受伤害的芦苇，你们就是软弱的芦苇，你们就是残的灯火，快要灭的灯，你们就是这些软弱者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来的话，如果耶稣基督不拯救你们的话，如果他不常常眷顾你们的话，你们早就折断了，你们早就灭了。而且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施工，我们会发现他所帮助的，他所拯救的人，他跟什么样的人过日子？他跟妓女玛利亚过日子。他们形容他的施工的时候，他说这个人跟罪人一起吃喝，跟快要折断的芦苇一起吃喝，这些有病的人，这些有苦难的人，你说我确实有一些忧虑的事情，我有一些负担，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一些很难面对的事情，我现在 受不了，我现在接受不了，你要托付天主，你要活在谦卑的顺服的，活在天主的大能手下。你说我怎么做，我怎么托付天主，我试过，我祷告过，我说哎呦你拿着吧，我受不了，但是现在我还是有那样的负担。司不真是这样说的，他讲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说托付天主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需要我们用两只手托付。第一只手是祷告，告诉天主你的忧虑的是什么，然后求他帮助你。第二只手是信心，信心的呼喊，我相信天主的眷顾，我也同时相信他会眷顾我，我相信他会令我从苦难出来，而且因为我的苦难，他会从我苦难中得到荣耀。所以你说哎呦我知道，我很简单，你说要托付天主，我知道这些事情，但是我感觉我一托付天主第二天就有了，就重新有了。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是天天的事情，有的时候每一天都得祷告，但是你必须得有信心的祷告。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信徒，我说我是信徒，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信徒？你会说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我相信了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接受了天主的应许，然后我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因为这本圣经告诉我如果我信他我就能得救。但是耶稣天主同时说你要把你以前所忧虑的事情托付在我肩膀上，然后你说什么这个我做不了。因为你没有信心，你缺乏信心。我发现有的人哈，他天天有这种负担，他天天有一些忧虑，然后你跟他聊之后，他第一天他跟你聊之后，他会感觉到舒服多了，第二天还有，第三天还有，他每一天都想跟你聊，每一天都想把他的负担说出来。但是说实在话，我帮不了你。我们人都会说哎呦我喜欢有个人能听啊，特别是我们女士，说实在话，你们都有朋友每一天打电话聊你们的事情，他们帮不了你。你可能有暂时间的短期的一种比较舒服的感觉，但是第二天你还会有这种心情，你还会有这种负担。你要用信心的祷告把这些事情托付给天主。如果你要保持这个顺服的状态，如果你要存活在天主的大能手下，你必须得学会把你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在天主的身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